我们在老师茶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医方面的事情啊。这次呢，根据教授的要求，我主要是想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中医的信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神的存在是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分享。明天呢有两堂，明天下午2点半。要谈谈现代科学和基督教是什么关系，搞科学的能不能信神。那么晚上呢要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礼拜天的宣告要谈谈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就这么四个方面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神的存在这个问题是很不好讲，可是又非讲不可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接触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要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你必须要相信有一位神，而且相信基督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你必须要用从无神论进入到有神的这个，你才能够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有所进步。可是过去我们长时间的受到无神论的教育，所以今天说有神，神在什么地方？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没有神。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会有神的存在呢？这确实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没有到美国来以前，我们可以不想神的问题，我们一样可以学习、工作、生活得很好。可到美国来以后就不一样你到处可以碰见神的问题。美国总统宣誓要按照圣经宣誓到处叫响了灵力查经班到处都是，一不小心就被抓住，抓住了你跑不掉，期间在座的很多人就被这样抓起来我当初也是被别人抓进去最后跑不掉，慢慢信多了也就信了就这样。所以今天在座的恐怕慢慢的也会有很多人也会信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客观性的，是个真理性的东西过去我们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对它不了解没有机会去了解所以今天而且想过去我们想从过去的所谓辩证唯物论或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相信有神或者相信有超然的力量乃是一种无知或者是迷信的一种一种很幼稚的一个阶段的人的思想的状况。因为当时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我们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很差，所以很多自然现象我们都不能够认识，而且产生惧怕你像是火山爆发或者是地震或者山洪等等这一系列电子打雷我们都开始很害怕，所以人就觉得就开始拜这些现象，是有山神、水神，还有雷公等等这些土地庙的神也都出来了就这么像这样，是因为你相信有神，是因为你很愚昧，你不认识自然现象才有神。那今天你随着你的认识不断提高，这些现象都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就觉得没有神的存在所以过去我们很多人观点就是认为有神论是认识低下的一个产物，无神论乃是当你的知识水准提高了以后一个必然的归属所以我们很多人当初是以一个无神论感到自豪感到骄傲，而我们把有神是作为一种落后，作为一种迷信作为一种愚昧的这样一个代名词这样来看。所以我们很多人尤其学科学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不消以这个神或者以宗教为伍，觉得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一想到拜神，我们就想到老太太烧香拜佛这样想到这样一些。可是大家想了没有，到美国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虽然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很多问题，可是美国不管怎么样，到目前来说还是世界上在政治上、军事上、在经济上都是第一流的强国。可是同时美国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他这样发达，可是有些都相信有神呢？一直到1993年，芝加哥论坛报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全美有92%的人相信有神。啊，那么我们怎样的看待这些问题呢？他们既然这么坚信，可是同时又相信有神，那说明我们过去哈、认为有神就是迷信，就是落后，就是愚昧，这个观念恐怕需要重新思考。当然很困难，因为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哈，一条线这样走上去的，是吧？从无有神到无神一直这样前进。可是现在让你要回过头来180度，要转过回来，又要面对神，这从我们的理性上，从我们的感情上，都觉得是很困惑的问题。但是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我们说有神，怎么知道有神？神在什么地方？眼睛看不见，所以摸不到。可是神他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有很多的办法来启示。因为基督教相信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个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所管辖的，但是因为神太高人太低，所以他也有各种办法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啊，那么一种启示哈、根据圣经的教导就叫做自然的启示啊，或者普通启示。这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同时接触到的启示。他就是说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他所创造的宇宙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神另外还有一种启示叫什么？叫特殊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说，神这种启示是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而发的，啊，那么这种神的这种特殊启示可以通过异梦、异象啊，或者传递神的话语和特殊的事件，这样来启示我们。那么神的这个特殊启示呢，就在圣经里边就完完全全的都记录下来。啊，尤其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他的降生、受死、复活，啊，这一段时间把整个神的启示完全启示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大自然和圣经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存在，启示他是什么样的，因为神的两本书，啊，两本书。所以今天呢，我想着重的从普通启示，啊，也就是说他自然启示这个角度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神的存在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太阳系啊是有一个恒星，有9大行星啊。我们说太阳是恒星，说实话因为它只自转，就是它不围绕着别的星球转，是它固定不动，所以它叫恒星。那别的星就像地球这些，它是围绕太阳在转，所以它叫行星啊。那围绕行星在转的呢就叫卫星啊。所以我们太阳系是有一个恒星，有9大行星。大家还记得9大行星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太阳最近的开始算，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对吧？然后呢，土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啊，就是从这样离太阳的距离这样一直这样排过来的啊。但是我们说太阳是恒星，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的，这是说在太阳系而言太阳是一个恒星。可实际呢，太阳它又带着9大行星绕着离太阳最近的啊一个星球叫做昴星，这样是在转的啊。昴星又绕着另外一个东西在转，但是转的时间就很长，所以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很相对的东西。太阳系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有人做了一个比较，就说如果把太阳系哈，太阳系因为绝大部分的空间是星云啊，然后有几个星球，如果把这个整个太阳系的星云比作屋子这么大，这个屋子这么大，那太阳有多大的？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的？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就在空中就这么小一个星球。地球有多大？能看见？根本就看不见，不仅是一层灰尘，而且根本就是个微尘，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太阳系的容积大概是地球的130万倍，那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个空的球的话，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 就这么大太阳。可是太阳如果就只有黄色粒儿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根本看不见。如果地球看不见，地球是山在什么地方，海洋在什么地方，人类在什么地方，我们本人在什么地方，这看不见。所以如果说要和宇宙相比，我们人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渺小。太阳系就够大了，可是我们知道整个银河系啊，银河系大家知道是一个是这样一个形状的一个星云。银河系的星云的质量大概有太阳系的1000亿倍，那就说1000亿个像太阳系这么多星云才组成一个银河系。那你说银河系有多大？银河系如果从这边走到这边，这样穿过去，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10万年我们才能从这边穿过银河系，那银河系就大得不可想象。可是现在天文学家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大概要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星云，可以组成一个中宇宙，150万光年之地。可是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科学家连想都不敢想，连猜都不敢猜，实在是没边没眼，不是？宇宙就是这么大，宇宙即使这么大，可是又这么有规律。各个星球都按自己的轨道来旋转，那你说像这样浩瀚又这样井然有序的东西，难道是这样偶然形成的吗？或者我们说它就是自生自长的，就是永恒的就在了？不会。可是我们过去受的教育就是说，宇宙就是一个啊自生自灭的体系啊，它就是个封闭体系，它就自自就有，就是自然规律啊。这一点我们明天在进化论和创造论里还要专门讲。实际看来，这种认识和我们的常理有时候经常是相违背。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堂里，我们明明知道是在多少年前的建筑师根据图纸的设计把这教堂建起来，我们会不会想这个教堂就是过去在多少年以前的一些砖头瓦块木头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出这么一个教堂？如果有这么这样说，我们一定觉得这个人的理智有问题，是不是？可是今天太阳系这样有秩序，宇宙这样有秩序，我们认为它就是没有人造，它自然就这样形成。所以过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今天仔细想起来是很不符合理性的。那么太阳系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哈，有9大行星，有无数的很多卫星，然后有很多小的游星。可在这9大行星里面，只有地球的条件符合生物的生长，非常奇怪。地球现在离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再远一点再近一点都不行。你像水，你像我刚才讲的哈，水星离太阳最近，那在向阳的这一面温度可以高达摄氏300-400度，根本受不了，早就烤干了。可是再远一点就非常的非常，而且它地球的大小也是恰到好处。有人说，如果地球比现在的直径再大1/10或再小1/10，地球的情况都不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啊，所以你的质量越大，那么你的地球的吸引力就越大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生物要生长，你必须要有大气层啊，你要有氧气，要有二氧化碳，要有氢气等等这样的气。如果地球太小，那一些轻的气体根本它就吸不住，这些氧气、氢气早就跑掉，就留下二氧化碳。那这人的生物根本无法呼吸，没法生存。如果地球再大一点会怎么样？像木星这样很大，那吸引力又太大，你的人在上面都寸步难行，走不了，你心脏也无法呼吸。所以大一点、小一点不行，远一点、近一点不行。 而且地球自转的速度也是那么合适，24小时转一圈啊，不快不慢。你要转慢了怎么样？我刚才讲了水星啊，水星你看，别看离地球这么近，可因为它的转速太低，它的自转的速度太低，它转一圈要59天才能够自转一圈。幸好即便离太阳这么近，它在背阳的那一面温度可以低到摄氏200-300度，根本无法想象。好，你说转慢了不行，转快了怎么样？像木星这样转速是快，10小时一圈转得快，快了会怎么样？由于它的转得快引起的这个空啊，这个气体的流动，木星啊全是飞沙走石，大狂风大浪，那根本带不住。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地球在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一个它的地球的南北极之间的一个连线，就是地球的轴和它的这黄道平面，就是说它的公转啊，围绕太阳公转这个平面有一个23.5度的偏角，它不是垂直的啊，不是说平面这样它垂直的，它垂直的老这样转，围绕太阳这样转，那就它刚好一个偏角，这个偏角可了不得。没这个偏角会怎么样？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它正是有这个偏角23.5度，所以地球的位置在绕围太阳公转的时候，它和地球太阳之间的距离老是在变化，这一年四季都规律的变化。因为它是这样偏的，是有一个时期，如以北半球为例，它会离太阳最近的时候，这时就是夏天。相反的方向到这儿，它的轴这样偏过去以后，它离太阳最远就是冬天，咱们这两极地方就是春天和秋天。就是因为有这个23度的偏角，所以你在同一个地方啊，你才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否则根本没有区别。你说这奇怪不奇怪？非常奇怪。我们还知道，大家现在知道啊，整个地球外面有大气层啊，有臭氧层，有电离层，这都起一个很重要的屏蔽作用。啊，就是因为在整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的紫外线啊，就是这个宇宙射线包括紫外线在，是通过电离层、通过臭氧层都可以把大部分的紫外线或者有害的宇宙射线都可以把它屏蔽掉，不能够进入到地球，否则的话那地球的生物不堪设想。可现在由于环境的破坏，在北极的上空臭氧层已经出现一个破洞，将来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紫外线长期照射就可以引起白内，就人得这个白内障，或者是引起皮肤癌啊，很快。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喜欢夏天出去暴晒，是吧？抹一点防晒油就去晒，晒得越黑越健康。那这种人得皮肤癌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接触的紫外线太多啊。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虽然说整个大气层可以把很多有害的宇宙射线、电磁波都能够屏蔽掉，但是它恰恰可以让可见光进来，对吧？我们知道可见光进来，所以才能够看见东西。大家知道光的本质是什么？光本身就是一种电磁波，可它就能让地上电磁波的波长，电磁波就能够进来，都是很奇妙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大气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别的哈星球的破碎的碎块叫陨石往下往地球掉的时候，它进入大气层以后，它会和大气产生摩擦，最后就燃烧。啊，我们今天看到拖着尾巴的那已经是掉下来啊，所以掉到地球上了以后，多数都已经在半空就已经燃烧，就烧成灰烬了。其实到地球上就没什么东西，或者小块的陨石会出现。如果没给大气层的保护的话，那这个陨石掉下来就很可怕。所以现在有一种假说，说当时为什么恐龙会绝灭，和可能是当时大量的陨石掉下来。所以这陨石燃烧以后呢，就在整个太空形成了很多太空的灰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是不是非常漂亮？为什么这个阳光是蓝的？就是因为它出现这些太空尘，把这光都散射了，所以我们看到都是散射光，所以是蓝色的。如果没有这些太空尘会怎么样？所有的光线全部是直射啊，所有的发光体到地球上的光全都是直射，不管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星星也好，全都是直射，你根本睁不开眼。可是在星星之间的天空，不管白天夜晚，全部都是一片漆黑， 因为他没有麦穗也没有晒穗，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良辰美景？你读唐诗宋词，今宵酒饮何处，杨柳岸，晓风台，啊，还很美美的。那个时候没有晒穗，什么都没有，甚至是为什么就这么奇怪，这地球就这么合适？他们有一段时间哈，传火星，有火星人，可能现在年纪长一点的可能还知道，啊，在50年代，就是火星上可能有高级生物，啊，那时候传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火星的情况跟地球很相似，啊，它公转一圈，绕太阳一圈大概也是1年多一点，然后它自转的速度25小时，比地球多一个小时。而且它在绕太阳转的时候也有一个偏角24度，地球是23度半，这看来很像地球情况，所以它是很可能火星上是有生物，而且科学家是发挥了充分的想象能力。他们说你看，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火星的表面上就有很多网络啊，很多网状的东西，网络，曲曲弯弯的网络，而且这网络一年四季会变颜色。这科学家就开始想象这是什么。他说因为在火星的两极也能看见冰帽啊，白色的冰帽，说这一定是火星上的高级生物挖出大型的灌溉渠道，把两极的这个冰川啊来灌溉这个火星上的良田。可是说为什么会变颜色呢？因为火星这个饮水的渠道两边都种满了各种树，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到了春天就是绿的啊，到夏天就是什么，到秋天就变红了，变黄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哈秋叶似的。到冬天呢是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一年四季变。但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天文望远镜都能看见火星上的灌溉渠道，那你可以想象的规模有多大？就像我们啊，卫星可以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一定很大规模的建，那说明火星上的这些生物一定是非常高的智力，还不是一般。所以就是从这样，所以火星人这个传说就越来越厉害，广播电视啊各种技术出来，一直到1976年啊，这个无人驾驶的火箭登了火星以后，他发现火星根本没有生命。为什么？火星水都没有水。火星跟地球差别一点是什么地方？它比地球小。我们刚才讲了，你小了以后呢，你的吸引力就不够，所以它吸不动，它的大气压很低，所以在大气层里边的氢气氧气早就跑光了。所以大气层比较重的气体像二氧化碳可以留下，火星上的大气压只有大概地球的1/1000，也就是不到1%。在这样低的气压下，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到高山去啊，你烧水的时候40-50度水就开了，为什么？气压低，所以它不到100度它就沸腾。那在火星这样的气压下，就在常温就真有水早就沸腾了。火星两极确实有白色的帽冰帽，可这是什么冰呢？这是干冰，二氧化碳啊。我们经常做实验，做生物学实验就知道，就是你需要低温的时候你需要干冰啊，需要二氧化碳，就是结冰的二氧化碳。所以火星根本没有生命，就差一点都不行，生命就没有。那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独独地球会有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能够栖息下去？而且从地球本身来看也是很奇怪的啊！你说动物和植物哈，配合的那么好，你从这个能量的这个循环啊，从气体的循环都是这样配合，非常好。所有地球上一切生物，食物的来源是什么？来自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吧？植物可以吸收太阳光的能量，用水、二氧化碳，最后就可以造出各种啊有机物，那供植物和动物来吃。可是这动植物的排泄物或者遗体，最后又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啊，又可以植物又可以这样生长。你看，就这样可以循环起来。气体循环也是这样，所有的植物动物在呼吸时候都一样。我们很多人有个错觉哈，所以以为只有动物是在呼吸的时候是吸氧放二氧化碳，以为植物就是在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不对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屋里边放好的花，你好的你的空气就越好，不是，它见不到太阳，不进光合作用，你的氧会越来越少。所以不管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在呼吸的时候是一样的，都是吸氧放二氧化碳，这没错。可是如果都这样吸氧放二氧化碳，不是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氧越来越少，那将来这个生物怎么活啊？有办法，植物就是在进光合作用的时候吸收二氧化碳、水、太阳能，然后制造出食物的同时放出氧气，就供你呼吸。是为什么你早上到森林去哈，到树多的地方去，空气新鲜，那是因为它的进光合作用的时候放出大量的氧气。你这样一下把你的气体的循环就搞好。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些事情配合了这样天衣无缝？难道都是偶然的？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啊，地球一个很重要的卫星是月亮，啊，月亮很重要啊，属于三体的非现实运动的三体的平衡啊，已经研究200年的稳定，就太阳、月亮和地球之间，究竟它们三体之间稳定性有多高？它牵扯到研究200年，明天我还要讲。可是月亮过去一直认为就是地球在星运在形成的在转动的时候，突然甩出去一块，啊，就成了月亮，成了卫星。但是很长时间人都这样认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月亮的岩石和地球的岩石是同源的，因为都是来于同一个母体，是不是都来于地球，它应该很相似。一直到60年代啊末期70年代初期，美国的阿波罗号啊登月以后，取上了大量的月亚标本，下了一化验才大吃一惊，月亮的岩石的成分和地球的成分的配合的比例相差很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Ohio State 的空军基地博物馆去参观，那边放了一个月亮的标本，而且把它的成分和地球的成分都有一个对比放的。啊，我是九二年专门去看过。所以现在不管是什么信仰的天文学家，他们都认为月亮岩石的成分和地球的大不相同，是对迄今为止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切学说最致命的一个答案，没法解释。可月亮非常重要，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而且月亮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对整个地球的山脉、海洋的形成都非常重要，同时对地球上生物的韵律也很有影响。他到美国来以后，你这是经常讲啊，做梦的时候，这男的就出来了，哈，大家去看那妖怪都是在做梦的出来，但这是一种传说了，但是说明确实是看月亮的阴性要求对地球上生物本身的生理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可是地球从太阳从月亮从哪来的？现在弄不清楚。如果你去做十遍第八遍，你就知道，那是神的手把它放。是神所伸出的月亮，啊，当然你会想，哦，解释不了就把它搬出来，啊，不是那么简单。明天我给大家讲，那确实就是神放的，不是因为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那你想出什么地方来？一定有超然的东西让它这样放出来。地球本身上，你看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奇妙的现象。你比如水，大家我刚才讲水是非常的重要，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是。可是大家知道水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大能量，是。多数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是吧？越热越膨胀，越冷越收缩。可水是反膨胀，什么叫反膨胀？是水在4度零上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这个力度最大。如果从4度再往下降，或者降到结冰的冰点，它体积反而要膨胀一点。这就为什么冰总是比水轻，也就是为什么冰总是浮在水面上。大家想过，冰的温度应该比水低嘛，对不对？如果是冷，要当冷说的话，它冰应该沉到点儿去了，可冰是浮起来的。如果水没有这个热当冷说，没有这个反膨胀，一结冰就往下沉，一结冰就往下沉，整个到冬天，所有的江河湖海，从 底下在上面全部冻得严严实实，你水晶生活怎么过？全都冻了，对吧？就是因为它是热胀冷缩，所以它一结冰以后就浮在上面，所以整个水面或者河道上面全都是一层厚厚的冰。这个冰实际起的是很重要的屏蔽作用，外来的风寒全部都挡住，所以下边的水晶生活一样的安全的过渡，想过没有？当然你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水在四度中密度最大，你只是知其然而已，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些看得很清楚，是有设计的证明，有创造的证明。生物体更是千奇百怪，我是学生物的，有时一直感叹整个生物界的奇妙。蜜蜂就能造六角风吧，那很多数学家都是去研究过的，